好，主内弟兄姐妹，中国同胞，晚上好，平安。
好，
让我们来同心的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满心感谢你，我们要赞美你，因为你是我们的大牧者，因为你是我们的生命的主宰，因为你是我们的磐石，也是在我们困难时，你是我们的随时的帮助。主，我们今晚上感谢你，让我们这么多啊中国同胞弟兄姐妹能够来这聚会，来在你的圣所来敬拜你。感谢你的恩典，因为你的恩典够用，也感谢你的怜悯保守看顾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中国同胞，让他们能够有着身体的健康，有力量能够来到今晚，能够大家能够来聚会来敬拜你。主啊，求你今晚上打开我们的心，打开我们的眼睛，打开我们的耳朵，来领受你的话语，因为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主，我们求你的圣灵来带领，让我们能够在今晚上的话语能够来学习功课，也让你的话语能够引用在我们的生活上。主，我们知道这时候我们都是软弱的，求主你来饶恕我们的过犯，洁净我们的，接着主的宝血来洁净我们一切的不义，让我们能够今晚上能够有圣洁的心来敬拜你。我们把这以下的时间来交托你手中，我们祷告感谢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今晚呢我们要思想的题目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而经文取自呢是诗篇23篇。允许我再读一遍，因为这诗篇实在很美，让我来读这诗篇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知缺乏，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令我在可安歇的水边，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、你的竿都安慰我。在我敌人的面前，你为我摆设宴席，你用油膏了我的头，使我福杯满溢。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直到永远。这是大卫的诗啊，而这首诗呢是大卫赞美神的诗啊，相信大家呢都已经有些呢已经能够背上出来。这诗篇组，我们这诗篇呢有总共有150篇，那其中呢75篇呢都有注明是大卫的诗，而在这诗篇23篇呢是诗篇的最著名的一篇，而这诗篇呢，是我们每一个教牧同工很熟悉的一个经文，也是我们基督徒所喜爱的宝贵的一段经文。好几个世纪以来，这首诗呢，不知帮助了多少个信徒，因为呢，诗的信息简单。鲜明，你看，简单又鲜明，而且鲜明，所以呢，它深深地打动了人的肺腑心肠。我探访病人的时候，我经常呢会念这首诗歌，这首诗篇，而这诗篇呢，触动了这多少病人的思绪。我们也看到有些非基督徒，他们在他们的家里也挂了一幅色彩柔美的这个图画，那么看到上面呢就写了这首诗23篇。那我问他们，我说你认识他的内容吗？他们就告知呢，我喜欢这个诗的鲜明啊，喜欢它。此外呢，这首诗篇呢也常用于呢安慰死者家属和这个追思礼拜上用的。 诗篇呢，能够这诗篇能够使软弱者得着刚强，使这个困苦的得着安慰，使这个伤这个创伤的得着医治。所以这诗篇二十三篇呢，对很多人呢，它是一个很安慰的一个诗篇来的。有一位教会的姐妹，她患了这个红斑性阑疮，是什么疾病呢？它是一种慢性的自体免疫的疾病，免疫系统攻击这个细胞，导致呢这个体内呢会发炎，那么严重的话呢，可能会影响到这个内膈的器官，那包括什么呢？心脏还有这个血管啊、肝啊、肾脏啊，以及神经系统。有一天呢，这姐妹呢突然呢进入了医院，那我和太太呢探访她，过后呢，我与她呢就分享了这诗篇二十三篇。我告诉她，姐妹，耶和华是姐妹的牧者，他顾念姐妹，因为呢姐妹是他的羊，所以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知缺乏。大卫在这里呢，把他比喻羊子，比喻他这一只羊，而耶和华呢，他比喻为他的牧者。圣经所记载的，我们来看诗篇第二十三篇的第一节：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知缺乏。农历新年要快到了我们看到呢，这个农历新春呢，转眼间呢到了。那我们看到的家家户户呢，会在他们的这个米桶啊，米桶呢会贴了一个这个满字。那这个满字代表什么？这个满字呢，就是代表了米满满啊，米满满，三餐温饱，一点也不缺乏。若呢，我们真正的做他纯粮的这个的羊，那么呢，就会有平安稳妥，凡事呢都有神的引导的祝福，那我们就有一生的意志，有神的恩惠慈爱随同我们。我们来看第二十三篇的这第六节，看大卫写，他说：“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直到永远。”所以一生一世有神的恩惠慈爱随同我们。这一篇，我们看见呢，神的话语教导神的儿女与神的关系，如同牧人与羊的关系。神是牧人，而我们是他的羊。我们认识这位大牧人，并且呢，要明白他如何温柔地看顾我们。今晚呢，我们要从这段经文二十三篇里的这经文里呢，我们要看看神以他牧者的身份，从这个应领、供应和这个保护这三个方面呢，来看神呢怎样看顾他的子民。首先呢，我们来看看神是我们的引导者。第一节里呢，大卫呢描述了这神呢是大牧人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知缺乏。旧圣经旧约，早在这个创世纪这四十九章二十四节记载呢，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牧者，以色列的磐石。以赛亚书四十章也提醒了以色列百姓，谁是神呢？在第二十八节，神对百姓说：“你岂不曾知道吗？ 你岂不曾听见吗？永在的神耶和华，创造地极的主，并不疲乏，也不困倦，他的智慧无法测度。那在同样的这四十章里的第十一节呢，他说他必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，用膀臂聚集羊羔，包在怀中，慢慢的引导那乳羊的小羊的。那他就是耶和华。旧约时代第一个牧养人在圣经记载的是亚伯，而这可以在创世纪的第四章的二节。那以色列的先祖也都是牧羊的。在摩西还没有带领这个以色列人呢越过这个红海的时候，在旷野的时候呢，之前呢，摩西当时呢他是一个牧人。那摩西他用了四十年的时间来照顾他岳父的羊。以色列最伟大的君王也是一位牧人。那我们看见神以这个比喻呢，刚才我们以这个旧约圣经以赛亚书和以西结的书呢，为主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牧人。我们知道呢，这是大卫所写的诗。大卫他还没有登之前呢，他是一位牧人。小时候他曾替他的父亲呢牧羊，所以呢他经历这个牧羊的工作，他经历过看顾羊群，理解羊群的需要，还有呢他了解这个牧人的这个的眷顾这个羊群的这个辛苦。牧人牧羊的目的呢不是为了食物，乃是呢是为了这羊毛，还有这个脂油，还有的啊这羊奶和繁殖。羊我们看到呢，羊呢它本身呢它没有自我保护的能力，它很容易迷路，它是一个很容易迷路的一个动物。它们几乎呢时时刻刻呢都需要照顾的。你不能像这个赶牛一般一样的去赶羊。羊呢是需要呢被什么要被牵引的。要被牵引的。有一个母亲，她带着一个5岁的孩子，她到这个牛车水这个热食中心去用餐。那不了呢，在当中呢她迷失了这孩子。那母亲呢满脸愁容，她就叫着孩子的名字。那时候呢是晚餐时间，食物中心呢已经挤满了很多人，但要寻找这孩子呢是会很困难的。可是呢我们看见这位母亲，她坚持的叫着孩子的名字。那过了一会儿孩子呢都听见了妈妈的声音，她哭哭啼啼的往那声音的方向呢走去。妈妈终于找到了孩子，孩子呢也回到了妈妈温暖的怀抱。诗篇的23篇的这个第二节说，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令我在可安歇的水边。这第二节的这个领字呢，它有温柔的应灵的意思。羊不可以用吹赶的这个方法应灵，因为羊听见牧人的声音，它就会跟随他。 牧人也知道羊的名字，而他会叫出 羊的名字，羊一听到呢，他就会跟着羊。有时候呢，我们在人生旅途上呢，也会遇到这个假牧人，他把我们呢引领到歪曲的路线。如果有一只羊走迷了路，牧人呢会先把这个羊群呢交给助手，然后呢他会亲自的去寻找。旧约圣经先知以斯帖呢书34章呢的11节呢，神向以色列百姓说，以斯帖书34章11节，我们来看哈，这啊旧约啊以斯帖书34章11节，我们看这以啊神呢向以色列百姓说，他说：“看啊，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，将他们寻见。”我们看主领我们到这个可安歇的水边，我们自己也无法摸索寻找走到哪里的路，我们需要他引导我们的道路。让我们来看看第三节，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路，第三节指的这个路是许多人踏过的有深奥痕的路径。当羊想要寻找那新的刺激的而另辟路径时呢，啊，它就会出问题了。比如我讲一个啊一个故事，有一个弟兄，他得救前呢，他有酗酒的习惯。在他得救后呢，若他再想与那些三五成群的这些啊朋友呢要一起喝酒，那他就会回到这啊从前他的老我一起呢去喝酒。感谢神的怜悯，圣灵在这位弟兄的这个心里呢里面呢动工，带领了他走出这个恶魔的捆绑。在牧师的领导下，这个弟兄啊、这个领导下，还有这个弟兄们教会的弟兄们呢，激励的和他啊恳切的祷告。那我们看到这位弟兄呢，他就随从神的话，终于呢他戒酒，再也不想喝酒了。还有一位牧师，他分享了他克服吸毒的经历。他在监狱里的时期，他接受监狱义工的辅导。在过程中，我们看到呢，神引领着他呢，见了一位基督的辅导员，他就给他传福音。他用神的话语来引导他，避免他走回头路。这位牧师呢就很感谢神，因为呢他给他机会来悔改，从头做起，救了他的生命。我认识一个神学院的一个神学院的一个基督徒，他在学习方面呢他不专心也不灵修圣经，最后呢他竟然的放弃一切，一事无成。他回到自己的国家，选择他自己的事业。弟兄姐妹，当我在社会 工作的时候，我的职业是采购员。我晚交朋友，还乐在其中。当我到神学院里，神带领我到一个挺孤单的一个新的环境里，我不再与那些朋友交往了，而他们那些活动呢，我也不参加了。因此呢，我独自在这个房间里面呢，我除了祷告，要不然呢，我就是读主的话。因着这环境的改变，让我能彻底的安静下来。神也开始的对我说话，他苏醒了我的灵魂。义路的意思是正路，神要引导我们一步的一步的走那一条的正路，走那条合神心意的路。如果你是被神呼召的去进修神学，那你就要按部就班，才会培训有成，将来呢在主的教会里呢，你会全职侍奉，把这个福音呢传扬给需要得救的人，并把这个荣耀呢归回主。你想想看，当时的年轻的我，如果我不信神，我继续的过我的旧生活，我想呢自己呢今天呢也不知道呢我会走到哪里去。我从前偏行自己的道路，如今感谢主，神拯救了我，他给予我有一个爱主的心，我要为着他热心的做盐做光，而经营的殷勤的来服侍主，把这福音呢宣扬出去。好，让我们来看接下来呢，看神呢怎样供应我们的需要。第二节，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。那我们知道呢，羊的食物是青草。那由于呢，这以色列国家周围有许多群山，牧人呢要带领这些羊呢，要这些羊群要到山坡上，要寻找这个青草。那如果呢，你到过这个圣地的话呢，你就会看见呢，不是每个地段呢都是属于草原的，所以呢，牧人最关心的就是要寻找青草，还有呢，溪水要给他们喝。羊群躺卧在那个柔软的青草地上呢，他们有了这个温饱满，又可以歇息。你看，这令他们多么的满足。大卫他看到主耶和华就是这样的照顾他，那我们也一样。纵然我们每天面对来自各方的压力，还有呢各样的困难，但是我们看到我们的主天天的带领我们，引导我们来到他的话语面前。我们知道羊的食物是青草，而基督徒的灵粮呢正是神的话语。所以主要引导我们呢，在神的话语中呢能够得到供应，得到满足。因为呢青草就如神的话语一般的美好。我们不只要读圣经，我们也要经常的要祷告。祷告是与神交通，可是呢某一些人他祈求神赐给他们各样的需要，有些呢还万求神赐给他们大把的储蓄在银行里， 或呢只求物质享受，从不知何为满足。好，比如有了房子住，还不是嫌弃房子太老旧，就是地点不方便，或者呢内部设计不满意等等。但是很遗憾的，我们有时候呢把这个信仰呢都走偏了，把神呢当作呢圣道老人的看待。弟兄姐妹，神在主导文里呢教导了我们呢，我们日常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我们就得感恩了。我们要天天要读圣经，要思想他的话语，我们要常常祷告，要称谢，要赞美主，我们要养成这个好习惯，每天起身到神的面前祈祷，把这新的一天交托给神，求他带领，然后呢求他供应这一天的饮食和需要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四章的四节都提醒我们呢，不可单靠食物，乃是要靠神的话语。他说，耶稣却回答说，经上记着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我们看到摩西，他信靠耶和华，他顺从神的话语，他遵行神的旨意。他当以色列百姓从埃及逃离这个旷野里，面临着无水无食物的这个困境，我们看到呢摩西祷告，我们看见神神迹的作为，从天上掉下的这食物的玛拿，还有呢这个鹌鹑，供给给这些以色列百姓，而不是一天两天，而是长达40年之久。还有40年里，看他们的鞋子没有穿坏，衣服也没有穿破。还有在旷野道路上呢，在寒冷黑暗的夜晚里呢，我们看到神赐给他火柱，给百姓带来光明和温暖。还有在白天，神赐给他们云柱，好遮盖护庇他们。中国伟大的传福音者宋善杰，宋善杰在他的书里，他提到他的父亲，他是一个传道人，他常常到这个邻近的乡村呢去布道。每月的收入呢不多，生活贫苦，但是神的供应在他需要的时候临到，使他全家不止五米挨饿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在路途上呢有很多这个石坑，那每当这些小羊呢，当他们遇到这个石坑的时候呢，他们呢就会呢站立不稳，甚至呢有些呢会跌入这个坑里面，无法抽身。这时呢牧人他用这个杆呢，他会救起这些跌落这个山边或者是这个石坑的这些小羊。路途上有时候呢也会遇到野兽啊，牧人的杖，那个杖呢就是哪来呢，要随时准备呢来杀这个野兽。第五节我们来看，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，你用膏油膏了我的头，使我的福杯满溢。你在我敌人面前为我摆设宴席，这里是形容什么？这里是形容呢，当敌人在我们面前，在门口，我们不受干扰，仍旧的保持平静，好像呢 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，当我们用餐前呢，我们会铺开这个桌布，然后呢摆好这个餐具，然后呢准备用餐。神所做的这一切呢，你看，是使到我的心呢多么的平安，是这意思。你用油膏了我的头，形容呢有些生病的、有些受伤的羊，牧人呢为他们擦药；口渴时呢，牧人呢会拿一大杯填满的这个水呢给羊喝。此外呢，他会在这个羊头和这个脚啊擦油，做什么呢？就是呢使这些苍蝇和这些昆虫呢不敢接近。在夜间里，他们回去了羊圈，牧人看守着这羊群，他们感觉很平安，毫无惧怕的入眠。大卫他是合神心意的人，所以呢神立这个大卫呢为以色列百姓的君王。在大卫王的生平里呢，他是一位超群出众的一个优秀的战士。大卫在世的时候，几乎常被这个敌人陷害，甚至呢要杀害他。有一次，大卫从打仗回来的时候。受到这许多这妇人的羡慕，扫罗王看到了，他很妒忌，从那起呢，他就想要杀他。所以我们从扫罗王那时候他如何的逼迫大卫王，还有呢，到大卫王的儿子，他儿子呢亚撒龙背叛了他自己的父亲，亚撒龙是大卫的儿子，那还用武力来夺取宝座，甚至呢要杀害他的父亲大卫。大卫当他回顾了这当初呢神如何的帮助他行过这死荫的幽谷，大卫满心的感谢神，因为呢耶和华是他的保护者。所以这段经文呢提醒我们，不论是多少风云飘摇的日子，不论是多少崎岖之路，不要忘记神所赐的恩典呢拯救了我们这些脆弱的命。我们来总结诗篇23篇，是大卫他经历了神的引导、供应还有保护和保护的恩惠。大卫他回顾过去神的恩惠和慈爱如何的恩待他，神是他的牧者，他总是不知缺乏。弟兄姐妹，愿你们来相信这位伟大宇宙万物的主宰，神是我的一生之牧者，使我不知缺乏。诗篇第23篇的第一节和第六节，大卫向众人宣誓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知缺乏，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。好，我们来祷告。恩主，你是我的牧者，我不知缺乏，我们都是你的羊群，求主你引导看顾保护我们今晚每位弟兄姐妹、中国同胞，求主你来赐福，求主来帮助我们，会聆听你的话语，一心一意的跟从主。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，阿们。